第六集，一手将那个凑趣的妓女拨开，一边去，别在这里凑热闹。那个妓女笑着一边去了。
哈哈，好姑娘，果然好眼神。
不一会儿功夫，吴霞已经挑出了三个姑娘，有娇艳如牡丹的，有清丽如幽兰的，有胆怯如乳燕的，搁在江天书面前。
那公子啊，您既然来嫖娼，那就在这三个里面选吧。这三个可是真正的处子，身上干净，不会给你找来不该换上的毛病。
江天书的脸色已经铁青，蓦然之间脸色又松弛开来，嬉皮笑脸地问道，
哼，你确定这三个都是处子？
水无暇微笑，
对啊，你可以问老鸨啊，老鸨肯定知道是不是处子。
想不到你竟然是全能侍女，祖母用每个月十两银子将你聘请过来，真正是占了大便宜。
这个赞誉无暇毫不犹豫地接受了。
那是，既然享受着每个月十两银子的薪水，我定然要对得起这十两银子。公子啊，您慢慢享受这无边风月，我先去给您安排安排。
江天书笑眯眯的。
无暇啊，虽然你选定了三个处子，但是我现在不想玩处子，想要多叫几个成不成？
殿下，我已经帮您包场了，包场您懂不懂？随便您要几个，要听曲儿就请他们唱曲儿，要听琴就让他们弹琴，只要不上床谁都可以。如果上床呢，您最好是从那三个里头选一个，就是三个都选也没关系，只要您吃得消。但是您一定要非处子，奴婢也不好阻止，毕竟奴婢只是奴婢，只有建议权没有决断权。毕竟啊，在外人面前我也不好替您做主太多，您说是不是？
水无暇语笑嫣然，言辞温柔，举止大方，果然是千古侍女的标准典范。江天书哈哈一笑，伸手就拽过一个妓女，
来来来，小酒摆上来，歌儿唱起来，小爷要享受喽。
于是花厅里笑闹成了一片，这里香弹奏丝竹，那里香舞动胡旋，这里香春衫半掩，那里香发髻已乱，这里香浪语叠声，那里香交啼历历。江天书一只手抱着一个，膝盖上还坐着一个，正举起酒杯往江天书的嘴巴里倒酒。江天书乃是做戏场中浪子，风月台上英雄，这般享受无师自通，做的是流畅无比。看见水无暇，江天书大着舌头，
来来来，无暇，你也在我的膝盖上坐。
不要嘛爷。
坐在膝盖上的那个不肯了，
您难得来一次，就让人家独占您的膝盖一会儿不成吗？无暇大姐是您的侍女，等回了家之后，随便踏在您的膝盖上坐多久，我都没意见。
吴侬软语让人的身子也酥了半边，一屋子的女子都是咯咯娇笑，花枝乱颤，让人目眩神驰。江天书却是松开了左右手，一把将怀中的姑娘推开，摇摇晃晃地向吴霞走过去。
吴霞，来来来，陪我喝酒啊。其实啊，这么多姑娘，我就喜欢你一个。
说完伸手就搂过去。吴霞虽然早有防备，但是不知怎么着，竟然被江天书揽了个正着。边上各色美女如繁花一般明艳照眼，鼻子尖儿闻到各种繁杂的脂粉香气，香气之中有一种别样的男子味道。
直直地钻进吴霞的鼻尖儿。吴霞身子有些发软，也许是因为今天太累了吧。吴霞有些迷乱地想着，嘴巴上却触到一样温软的东西，正是那男人的唇。脑子蓦然清醒，伸手将男人的头推开，抬起眼睛，却看见江天书的眼睛清澈明亮，没有半分醉意。吴霞蓦然明白，一推手将男人给推开。
好了，公子，你还没有喝醉，别想借着酒醉的借口来占我便宜。碰一下本姑娘的衣角，收费十个铜板，从你的花用里面扣。不过接下来您一年的花用都耗费在这里了，这几个铜板就在您明年的花用里扣吧。
真小气，也真没趣。
江天书愣了片刻，悻悻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顺手搂住了之前坐在他左手边的妓女，
来陪着爷睡觉去。
将那个妓女打横抱起来扛在肩膀上，就往楼上去了。那妓女猝不及防，先是尖叫，然后变成笑，小拳头像雨点一般落在江天书的后背上。
爷，放我下来，奴家自己走了。爷，
下面的姑娘全都笑了。有姑娘伸手去推吴霞，
哎，你家公子带着明月上楼去了，你赶紧跟上去了。
吴霞回头淡淡地扫了那个姑娘一眼，那目光冷冽如冰，那姑娘竟然愣住了，讪讪地住了手。看着吴霞那目光，很多姑娘下意识地住了嘴。一时之间，花厅之上寂静的连一根针落到地上都能听见。吴霞也没有多话，跟着就上楼去了。江天书将姑娘扔在床上，却见吴霞跟了进来，不由得怒道：
你跟进来做什么？
吴霞一本正经地回答：
为了保证您的安全，我总要进来设置一点机关。您放心，我手脚会很轻的，不会影响你们。
江天书坐在床沿，那姑娘就坐在床上，看吴霞点起蜡烛，就地取材。这个窗户边上放一个瓷瓶，那边门口吊一根细绳，这里放一把剪刀，那里戳一枚缝衣针。等江天书看到吴霞将夜壶搁在高高的窗户上方的时候，终于不由怒了：
你到底在做什么？
安全，为了保证公子的安全，您临时起意要来这里过一夜，我手中没有合适的工具，只能勉勉强强对付一下。不过公子您放心，我会彻夜不眠地守着您这张大床，一有风吹草动，我就会立马提醒您，您只管放心玩姑娘。
你守在这个房间里，我又怎么玩姑娘？
江天书终于抓狂了，手捶着床沿，厉声呵斥：
您放心，我会很轻很轻的，不发出任何声响，对您肯定没有任何影响，您就当我是一团空气，啊，一团空气就可以了。
吴霞一边说着，一边打开了柜子，问那个姑娘：
多余的被子在哪儿？我要打地铺。
江天书脸色铁青，几乎抓狂。吴霞哼着小曲儿整理地铺，心情愉快，开朗得就像是一只春归的小鸟。在后来半年中，说书先生传唱的故事里，留香院一夜成了男人们最爱听的风流故事。据说当初的雍王世子殿下曾经偷偷摸摸来嫖妓，而最温柔最体贴的侍女水无暇觉得这样太丢世子殿下的脸面，于是一掷千金包下了留香院，为雍王世子殿下精心挑选了三个处子姑娘，并且很细心地检查了整个留香院，为嫖娼的主子守了一夜。无数男人拿着这个版本的故事来教育自己的侍女：
喏，
做侍女就得向水无暇学习。
无数男人捶胸顿足，
唉，我怎么就碰不到水无暇这等超级侍女？
好吧，这都是将来的事儿。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是，江天书站起来，将前面拦路的可怜侍女一把推开，再也不说话，大步就走。无暇忙小步追上，
公子，公子，您慢一点儿，门口设置了机关，等奴婢先将机关撤下来。话说，您要去哪里？这留香院的姑娘不是挺好的吗？你如果要去别的青楼，奴婢可再也没有包场的钱了。
却听见咣啷一声，一个水盆从门框上落下来，水花四溅，江天书成了落汤鸡。啊，幸好不是夜壶。话说人在青楼，水无暇也不得不收起自己的恶趣味。好吧，这些情景就陈述到这里。江天书半夜回家，砸响家中侧门的时候，开门的门子并没有多少意外，但是前面的世子殿下脸色铁青，后面的侍女大人悠哉悠哉，这个情景倒是让人诧异，让想象力极其丰富的门子猜测了许久。门子猜测不出来，只好让自己的朋友帮忙一起猜，但是谁都没猜出来。江天书和水无暇进入了冷战时期。说冷战也不对，因为无暇自始至终都是笑盈盈的，冷着脸的是江天书。只是见识过超级侍女的手段之后，江天书一时也没有想到其他报复法子，因此也只能忍气吞声，努力驮着水无暇这一块沉甸甸的大石碑，做一个爱学习爱练武的乖世子殿下。只是有一句话叫做狗改不了吃屎，江天书不可能勤奋。这天先生给江天书布置了任务之后，就自己晃悠着脑袋背书了。先生是一个有大志向的人，还准备着参加考试做个高官。江天书当然不肯自觉，于是就将脑袋趴在桌子上，准备睡一个回笼觉。公子要打盹儿，无暇自然不肯，于是果断出手，揪起了公子的耳朵。江天书吃痛，跳起来，就要与自己的侍女理论，却惊醒了正在摇头晃脑读书的先生。先生大怒，抓起戒尺，对准江天书的爪子，啪啪啪就是十下。这下让江天书真正发怒了，当然不敢当面与先生对着干。他的方法就是与小侍女横眉冷对，可惜小侍女对这些已经修炼出了铜皮铁骨的功夫，江天书的眼神对他而言实在是缺乏战斗力，于是若无其事地拿着本书在江天书的耳边大声念起来。无暇认为即使江天书不肯读书，耳朵边听着自己念书也会有收获。叽叽呱呱的声音简直是一千只青蛙在鸣叫，这些倒也还是小意思，按照江天书的性子，虽然难以忍耐，却也不得不忍耐。这位侍女大人手握着鸡毛牌令箭，何况这事儿他占着理儿。但是接下来的事儿却让江天书实在受不了了，回到了自己的院子，无暇就大声呵斥银杏，
春桃洗了一堆衣服，香菊将楼上楼下的家什都擦了一遍，我们离开了半天了，你居然一点事儿都没做，叫你将花圃里的虫子抓一抓，居然现在还是这个样子，等下虫子长大了飞进屋子里来怎么办？
银杏撅着嘴巴说道，
抓虫子这么恶心的活我怎么会做，等下叫园丁过来干一干也就完事儿了，你居然要我抓虫子，
叫园丁来做做就成。
无暇沉下脸来，
那云王府养着你做什么？养你做一个千金小姐？
银杏就将头转向世子殿下。
殿下，您说一句公道话吧，这虫子软软糯糯的，有多恶心呢？我只要想想就浑身起鸡皮疙瘩。
银杏的声音也软软糯糯的，甜得要腻死人。他握着江天书的手，轻轻地摇晃着，那酥酥软软的感觉挠着江天书的心，于是江天书就笑了。
哎，无暇，要银杏抓虫子，这事儿也实在恶心。算了，要园丁来抓虫子吧。
园丁要管着这么大的园子，他忙得过来？
无暇冷笑了一声。
更重要的是，我才是这个院子的一等丫鬟，现在吩咐下任务，二等丫鬟居然一动也不动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
无暇冷下脸来，沉声对银杏说道，
要么跪个三天三夜，要么去花园里抓虫子，你自己选，没讨价还价的余地。
跪三天三夜，银杏的脸一下子垮下来，可怜兮兮地看着殿下，软语央求地说道，
殿下。
江天书被无暇驳回，少年人死要面子的性子发作，他一时半会儿忘记了自己就是孔庙跟前那只驮着石碑的大乌龟，英雄气概涌上来，当下冷笑着说道，
哼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无暇断断不敢让你抓虫子，也不敢罚你跪三天。
拉着银杏的手又继续说道，
跟着本殿下去练武去。
说着就要扬长而去，却不想无暇就守在门口，似笑非笑看着银杏说道，
你若是现在留下还来得及，你若是走，我就禀告老太妃，看你能到哪儿去。
这话说得很，银杏神色迟疑起来，终于嗫嚅着说道，
我这就去抓虫子。
银杏一边哭着一边在花圃里抓虫子，那楚楚可怜的样子挠着江天书的心。男子汉气概发作，江天书将手中拿来装样子书本一放，竟然帮着美人去抓虫子了。无暇正在与春桃、香菊两人擦洗窗棂，听闻这边动静，抬起眼睛淡淡地扫了一眼，竟然没有制止，这也是奇迹。银杏本来是抽抽搭搭地哭着，等见到江天书过来，当下立马破涕为笑，眉宇之间变出了一种别样的风情来，与江天书指点着虫子，语笑嫣然，意气风发，似乎谈论的不是虫子，却是江山。无暇看了看身边两个丫鬟，说道，
等擦完这边窗户，你们也下去帮忙吧。
两个丫鬟忙听命去了，神色之间却有些欢喜。无暇忍不住一笑，然后跳上跳下，一个人继续擦窗户。现在做了人家的侍女，没空练武，借着这个机会动一动也好。无暇还在擦得不亦乐乎，那边捉虫子的几个人却已经收工。春桃、香菊跑过来帮忙，银杏与江天书却已经进屋子去了。银杏的手里还捧着什么东西，看着银杏的背影，无暇笑了一笑，竟然没有说话。春桃、香菊两人见无暇没有生气，才松了一口气，却听见一声凄厉的惊慌的尖叫，正是银杏的声音。春桃、香菊两个人都是大惊失色，无暇将手中的抹布一放，一个箭步进了屋子。银杏已经哭得梨花带雨似的，江天书脸色发白，好在竟然没有叫出声音来，手上挂着一个夹子，正是农家常见的捕鼠夹子，两个锯齿正死死地咬住江天书的右手大拇指上， 江天书的左手努力想要将夹子搬开，但是一只手使不上力气。银杏抹着眼泪来帮忙，努力地想要搬开锯齿，可惜无暇出品必属精品，银杏只不过是一个没见识的小姑娘而已，哪里知道其中关窍。无暇眼睛转过去，就看见边上是一个打翻了的箱子，正是自己的衣服箱子，边上还抛着一块帕子，帕子里包着一些绿毛小虫子，正努力地往外奔逃，那帕子正是银杏的。无暇不由莞尔，无暇上前，两个手指轻轻一捏，那锯齿便松开了。江天书的拇指上已经被夹出了两串深深的印痕，好在没有出血。香菊忙拿来伤药，要给江天书敷上。江天书一劈手，将药给打翻到一边，怒道：
这么一点小伤，敷什么药？水无暇，你是故意的是不是？
无暇叹了一口气说道：唉，天地良心，我怎么知道殿下竟然会童心发作，动我的衣服箱子？我在箱子里放老鼠夹子，那是因为前些日子箱子里进了老鼠，我生怕东西被咬坏，就在箱子里放了一个捕鼠夹子，生怕放在别处误伤了别人，就放在自己的箱子里，却不想竟然逮不住老鼠，而殿下竟然自己将手凑上来。殿下乃是雍王世子，定然不会贪图奴婢的几件衣服一点银钱，那莫非是银杏？